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4月19号，公元2013年5月2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比如县数千民众聚会抗议中共圣山开矿；德国人权专员敦促中共改善人权状况；西藏议会印度东北部巡游活动圆满结束；印度作家以达赖喇嘛为主题创作新书；行政中央内政部长参访印度东北西藏难民社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居住在西藏纳曲地区比如县境内的数千名藏人进行和平集会，抗议中共政府随意破坏当地圣山，掠夺矿产资源。现居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阿旺塔巴向本台介绍说，上周五24号，中共政府再次启动西藏纳曲地区比如县纳拉赞巴圣山开矿项目后，引发当地藏人的强烈不满。于是比如县白嘎乡、扎拉乡以及居住在纳曲地区的比如县藏人等共计4500多人和1000多辆车涌入采矿地点，进行和平集会活动，抗议中共政府随意破坏圣山，掠夺矿产资源。阿旺塔巴说，本月25号，中共政府派遣装满军警的50多辆军用大卡车到采矿地点，试图对和平请愿藏人进行镇压，使局势趋向更加恶化。由于聚会民众人数之多，请愿信念之坚定，比如县政府无奈发布公文，决定愿意听从当地藏人的诉求，在圣山一带不再修建公路、电缆基地和变电站等。另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中文网指出，中共当局从90年代开始，先后多次试图开采西藏康区比如县圣山纳拉赞巴，但每次都遭到当地民众的强烈抗议。当局也以秋后算账的方式曾逮捕过多个当地藏人。消息指出，当前是采挖虫草最好的季节，当地多数藏人已上山挖虫草，但听说中共要在圣山上开采矿产后，民众立刻放下手中的活，纷纷下山誓死保护世世代代护佑他们的圣山。另外，前往参加抗议的车队中有一辆车不幸发生事故，导致比如县香曲乡央巴村藏人公波和阿布身亡。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德国政府人权事务专员勒宁近日通过媒体敦促中共当局改善其人权状况。此外，比利时 VRT 电视台驻华记者近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中国没有网络自由。据媒体综合消息，中共总理李克强近日访问德国，德国政府人权政策和人道援助事务专员马库斯·勒宁则于昨天5月27号在德国电视二台上接受专访时指出，在西藏等地意见人士仍然遭受着迫害，他敦促中共能在改善人权状况方面取得进步。马库斯·勒宁在提到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有上升趋势后，表示应该向新上任的中国政府领导层给予机会，让他们落实早先宣布的如劳教制度改革等计划，而欧盟也应该清楚地表明欧洲人的立场。此外，比利时荷语国家电视台驻华记者斯戴芬近日就中共对国内网络的审查和外国网站的封锁撰写报道，指出中共当局试图阻止民众接触批评政府或者和八九民运及西藏问题 达赖喇嘛尊者相关的真实讯息。斯戴芬指出，中国网民们在社交网站上大胆披露各种社会和环境问题，受当局的严密监督。虽然有突破网络审查和封锁的方式，然而大部分中国网友却选择用各种替代词来躲过当局的审查，如用八的二次方来暗喻六四镇压等。斯戴芬对中国的网络自由和民主政改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的同时，引述一位评论人士的话说，如果当局继续拒绝撤销网络封锁，人们的不满总有一天将会爆发的。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了争取印度各邦政府官员与民众对西藏问题的进一步支持，西藏人民议会分组开展全印巡游活动，其中印度东北部八个邦的巡游活动于日前圆满结束。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西藏人民议会印度东北部巡游小组组长白马琼南向本台介绍说，该巡游小组最后一站是印度东北部美加拉亚邦首府西隆，他们在这为期四天的活动中，先后同美加拉亚邦行政长官和代理首席部长等有关官员举行会晤。
你招呼你们的西隆的流工工作的广大的俺是西隆人俺是。
白马琼南表示，本月23号开始，巡游小组对印度美加拉亚邦首府西隆进行游说活动，当晚同西隆流亡藏人举行烛光游行集会，随后同美加拉亚邦行政长官、代理首席部长、地方议会副议长、各部门部长、各政党组织负责人等举行会晤，介绍了西藏紧张处境，呼吁各邦政府和议会用实际行动制定决议案，促使印度中央政府公开表达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对此，美加拉亚邦政府官员和议会议员都承诺把西藏紧张局势汇报给印度中央政府。白马琼南继续表示，该巡游小组先后前往印度东北部西蒙加拉邦、奥里萨邦、恰迪斯加尔邦、贾坎德邦、锡金邦、阿萨姆邦、阿鲁纳切尔邦和美加拉亚邦，介绍藏人自焚抗议事件等日益恶化的西藏紧张处境，受到了各邦首席部长、议会议长和行政长官的一致关注和支持。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作家索姆然谦教授创作的一部以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为主题的新书，近日在印北喜马歇尔邦首府正式揭幕。本月25号萨嘎达瓦节当天，一本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新书在印北喜马歇尔邦首府西姆拉举行揭幕仪式，包括主要嘉宾喜马歇尔邦议会副议长贾嘎辛格纳吉等共2000多人出席了仪式。西姆拉藏人社区主管次仁扎西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这本以达赖喇嘛为主题的新书《达赖喇嘛无尽的教导》，由曾在喜马歇尔邦大学任教、先后撰写了70多本书籍的印度知名作家索姆然谦所著。次仁扎西表示，索姆然谦教授非常敬重达赖喇嘛尊者，而且对西藏问题非常关注，在佛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的这本新书中汇集了受达赖喇嘛尊者演讲和传法的启发及触动而撰写的诗歌和散文。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从本月13号至22号 分别参访位于印度北部和东北部的西藏难民社区。下面请听次仁的详细报道。
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站报道，内政部长加日卓玛于本月14号参访了印度北部德拉敦西藏难民社区，并与印度乌塔拉坎德邦秘书长苏巴西库马尔举行会晤，呼吁秘书长能够尽快批准延长当地西藏难民使用土地权。本月17号，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长加日卓玛前往印度东北部阿鲁纳切尔邦，参访了丹森冈西藏难民社区养老院和学校，向民众发表演说。本月18号，加日卓玛部长先后参访了本迪拉、入巴、达旺和迪让等流亡藏人分散区。本月19号和21号，加日卓玛先后同移民加拿大的当地流亡藏人以及负责流亡藏人移民加拿大事务的加拿大移民部长西德尼·斐兰克举行了会晤。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长加日卓玛感谢印度政府和民众长期以来对西藏难民所提供的各项援助，并通过加拿大移民部长斐兰克感谢加拿大政府及民众对藏人所给予的支持。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部长西藏格德寺寺主格德仁波切近日参访了位于印度西蒙加拉邦的大吉林，为当地新建的苏凯格德寺奠基仪式进行加持，并受邀参访了当地波日邦桑伯扎藏人学校和难民社区，鼓励学生和民众加强保护和发扬民族语言文化，遵守达赖喇嘛尊者的教言，做一名对民族有用的人。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亲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五须多番叫的，但他都不听劝告，驻藏大臣父亲等也发觉有没难解，心意狡悖，控其时将延吉达赖喇嘛，因此不顾个人安危，将他顺之以法，这些都是为了达赖喇嘛的安危。现在是他已平息，对此无甚感兴奋。特别是罗三扎西以后围攻驻藏大臣衙门时，达赖喇嘛及时公布法令，使他得到了控制，并将罗三扎西以后法办。吴还派了一名新的大臣前往驻藏，税金还有吴赠送的礼品。吴当年赐予牛美南家君王的封号，是因为其父普罗莱一生忠诚下落。吴也因牛美南家之要求撤回了400名驻藏官兵。想不到的是，牛美南家便有恃无恐，为非作歹。驻阿里大臣自己的亲哥哥牛美赤丹和其儿子都以乱党之名杀害，抄了贡巴丁大的庄园，弃妻流放后藏。驻藏大臣为什么要就说假意就说神主假意名义，就是为什么要把贡巴丁大的任命到西藏所谓的当时有点权力呢？因为以前牛美南家跟贡巴丁大之间有矛盾，所以他们就把牛美南家就是杀害以后，他们要就说扶正贡巴丁大一伙，这也是一种就是政治斗争。弃妻流放后藏，弃资收为奴仆，倒会驿站，企图消灭所有驻藏官兵。吴细思牛美南家所作所为有其天性极不善外，主要原因是平时对其赏赐甚多，导致其野心膨胀，为藏所有官兵对其极度失望，但碍于吴所赐君王之封号赖他不厚，对此吴深感愧疚。由此可见，所封干恩不应给予特别的权利，在吴心里为藏百姓的付出是最重要的。驻藏大臣父亲等发榜牛美南家时，贡巴丁大为藏王之名，这并非吴之意。但二位驻藏大臣以卫藏地区不可一日无之政策，而且他们还以为贡巴丁大可率兵前来救围。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亲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